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大家吉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星云大师所撰写的《怎么样听话》。那其实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张口而言，所以讲话其实传达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声。那可是所讲的话的语言呢，往往有些是自言自语的，很多时候更是有一些弦外之音或者是言外之意。那不会听话的人呢，就很可能会误解了、错解了，而引起烦恼了。因此人除了眼睛会看，嘴巴会说，耳朵更要学会听话。那怎么样听话呢？那这边有六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点，要会听。那譬如有人他明明说的是好话，那我们就要打开心把他给听进去。那如果人家说的好话我们却听成是坏话，那不就是苦恼了自己吗？那尤其是明明别人明明是在指正别人，那您却听成是批评自己。明明说的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却错解成那个意思，这就是不会听话。那为了表明记录佛陀说法内容的真实性，那佛经的开头都说，如是我闻，是这样的我，是如此这样的听闻。所以如实如是的去听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第一点，会听。那第二点呢，就是兼听。那什么是兼听呢？在很多的大学生在修科目的时候，都知道我们有时候可以兼选其他的副科。那也有些人不只是学一项的技能，他还兼修很多相关的知识。那听话也是如此的，除了我们听一个主题，也要耐下心来，把附带的说明都听进去，搞清楚，弄明白，那我们才能够前因后果都有一个贯彻的了解。那有句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那所以无论在任何的场合，对任何事都要学会兼听。尤其是主管，不能够只听一面之词就下了一个判断，要能够听其他的意见，就是要听其他人的意见才能够圆满一个事情。那第三点是全听。那在一场会议进行的时候，那有时会有各种意见的提出，为了避免断章取义，那听者就要全部都听下来，最后再以自身的经验跟知识来决定我们自己的抉择或者是对与错。那第四点呢，是谛听。金刚经里面就是佛教的经文，曾经有说过，须菩提尊者因谛听佛陀的开示而动然，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悟了佛法的要义。那谛听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注意的听，认真的听。那为什么有些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呢？明明都有去上课啊，那就是上课的时没有谛听，没有认真注意的听。那如果能够谛听，认真的听，注意的听，那其实就会很自然的就会思考跟运用。那所以在思考跟运用之前，如果不认真，那就没有办法了。 因此不能够谛听啊，就如同甘露乏水，没办法倒进容器里面，那就如同学生上课啊，坐在班上啊，可是那个知识啊，却没有办法进脑海里面。同样的，甘露乏水没办法进容器，那容器自然也倒不出乏水了。那学生的知识没办法进脑，那考试的时候脑当然也不会出个真材实料了。心就好比是我们的容器，所以我们的容器能够认真的注意的听所有的善言法语吗？第五个就是善听，所谓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有的人听话不以理去理解，反而把善言听成恶语，把真实听成虚假，把好意扭曲成恶意。在广大的人群里面，总有少部分不是善听者。然而善听很重要，一个善听的人就能够从人家的幽默的言谈中听出人家的真正的本意，人家要给我们的一些劝告等等的，要能从反对的声音中听出众人其实并不是真正要反对，他们其实心里真正的想法是什么，要能从不好的话里面去改变自己，这就是听话头自化尾，能够闻一知十，也就是善听了。那最后一项呢，就是静听。那现代的人可能比较急躁哦，那所以静听就是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不但要避免杂音的干扰，那心中的杂念啊，也要去除。所以静静的听，把自己的心放空了，静静的听，才能够听出话中真正的含义。如果听话的时候妄想纷飞哦，就是人家在你面前他说他的，我们自己妄想纷飞，就如同清净的水倒进了肮脏的器皿里面，也会成了浊水，那么再好的话也会听成坏话了。总之我们每天都听得周围的人的话语，要怎么样听话呢？要会听、兼听、全听、谛听、善听、静听，最后还要多听，因为多闻啊，佛教说多闻才能够熏习，才能够深入，才能够熟练。那这边祝福大家耳根清净，能够入佛智海。阿弥陀佛。
指尖的流直，滴水的悲怨随细雨纷飞，洒下晶莹的姿态，奋不顾身不相敌。发水的慈悲，终将化作一池的红莲，升华为清凉的眼泪。 祈求，牵出引的坚持，柔软而强忍，累劫不变，是我应许的承诺，是我应许的承诺，牵出祈求。坚持柔软而强忍，累劫不变，是我应许的承诺。坚定留志，易碎的悲怨随絮纷飞，洒下晶莹的姿态，奋不顾身扑向敌。发水的慈悲，终将化作一池的红莲，升华为清凉的眼蓝，是我应许的承诺，牵出引的坚持，柔软而强忍，累劫不变，是我应许的承诺，是我应许的承诺，牵出祈求，牵出引的坚持，柔软而强忍，绝不变，是我应许的承诺。
临济宗的赵州禅师，他跟茶有关系，那佛光山有没有跟茶也有些关系？
佛光山我们过去啊，在大雄宝殿的边上有一个叫做董承楼，那一个专门给人喝茶， 你所有的人进来不准谈世俗的事情，你去谈佛法喝茶，里面有佛书，你可以拿一本带走，也不准谈钱，提邮箱都不准。为什么呢？这个没有别的东西，就是一笔茶，单纯。所以后来啊，陈蒙这个韩国的一些人常常来啊，他就替我们订富广茶。很惭愧，因为我不是迟到的高手，我也不懂得这个茶的品质，所以这个一直叫富广茶，在韩国的报章杂志写了过多少篇的文章赞叹这个富广山的董成楼的富广茶。所以我也是有时给他看到他的文章啊，我也跑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董成楼去吃一吃，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吗？茶吗？就是一杯茶，这个特殊的味道，有特殊的心情去品尝，才能了解。
在佛门里面有很多跟普有关的一些专门用语啊，我想来请教大师一下。比如说，常常有说普佛，打普佛是什么意思哈？
普佛，有的时候一般在这个大丛林里面，就是有一个叫做忏悔文啊，那个里面有88佛，代表过去的多少佛，对于现在的多少佛，对未来的多少佛。那我念普佛啊，就举办这个所谓的佛，等于菩萨呀，都一起请得来了，普佛。甚至有的时候，普佛，哎，你能言咒，你能言咒，这个与普佛有什么意思呢？其实那些咒语都是佛菩萨的名号啊，而是普佛。甚至这个普佛，今天，对着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你来参加。从大和尚起，各个堂主沙弥再出家再讲啊，这人人有佛性啊，一些祖父啊都聚会在一处吧，所以叫做普佛。
那么所谓打普佛呢，如果以一般世俗来问的话，说他是消灾的呢，或者是超度的呢，或者是都不为什么，就是打普佛。
打普佛一般的，它又叫做延神普佛，就是西清的；又还有呢，景王的普佛，就是超度的。我家里的长辈什么人过世了，我今天到某某寺院里面叫随堂普佛，随他的早晚课啊，他们本来就要做早晚课嘛。也随到那个里面，又叫普佛。后来我的长辈啊过生日了，那我也可以跟这个寺院里面商量，这个里面唱一个赞，或者让我的长辈去领个香，也做一做喜庆的这个，就是延神普佛。所以，普佛也是一种隆重的集会。隆重的跟大家聚缘的意思。
好，谢谢大师。那第二句哦，关于普，就是普礼，普遍的礼拜，普礼是什么意思哈？
普礼，在我的记得啊，好像是个寺院里面的南虚大众，东单西单，每逢初一十五的时候。都要啊，礼拜主圣，好像平常没有念到过的那些是佛菩萨的名字，特地说拿出来提一下。到最后啊， 他敲着大琴，我说大家一起礼拜方丈和尚，礼拜方丈和尚，然后大家对命禅，对命禅有维农师说啊，实为这个1977年啊，我们大众寺聚集在这个什么殿啊，我们现在互相这个祝福，普利三拜，就是你向我拜，我向你拜，啊，有这个普利。
大师，我们还请教一下，什么叫做普请？
普请就是通通都行啊，老少男女啊，这个所有享受者啊，不就等于过去佛教徒吃饭套钵。他就是不可以兼备贫富，不可以嫌弃哪个好啊不好啊，分别好坏，人家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普请就是不要遗漏了哪一个，得罪了哪一个啊，大家一起来吧。只不过我们所有的客人呢，这人家普请把我漏了也不要生气，为什么呢？哎，总有办事有不到的地方，不要好像人家忘记了我了就记恨，这个没有体谅人呢。你办事也难道没有忘记过别人吗？就这样一想，哎，谅解一下就没有事了。
好，大师谢谢。那还有一句丛林里面常常有的普坡，出普坡，普坡是什么意思啊？
普坡过去丛林在山林里面，大部分是山坡上的这个落叶啦，山坡上的这个障碍物啦，山坡上的旁边的花草树木啦，都需要大家去整理啦，所以出普就到那个山坡上去工作啊，出普，也有人不是讲出普，出普，普出普的就是说啊，今年这个工作啊，大家一起去，其实什么事情都是在人解释了，你把它怎么定名，给了一个范围，给了一个纲要。都可以说得过去。
好，谢谢大师。那还有一个哈，这个是我们台湾社会讲的最多的，就是七月叫普渡。这普渡是什么意思哈？
普渡过去是，这很有趣的，种源普渡。种源是道教的。普渡是佛教的，七月十五啊，种源普渡，他把这个道教佛教就合在一起，这都很好。我们中国儒释道的文化呀，本来都有相同的地方。不过这个普渡啊，就是过去像是武南尊者呀，他经了很多的苦难的众生，他发心说啊，要渡他们，要普渡啊。像目前临尊者知道母亲啊在地狱受苦，要求父啊洗个法门，特别迎合死色，那也都可以说为普渡。
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
小指尖的流直，易碎的悲怨随细雨纷飞。洒下晶莹的姿态，奋不顾身不相敌，发水的慈悲，终将化作一池的红莲，升华为清凉的烟岚。是我应许的承诺，牵出祈求，牵出赢得坚持，柔软而强忍，累劫不强忍，累劫不变，是我应许的承诺。指尖的流直，易碎的悲怨随细雨纷飞，洒下晶莹的姿态，奋不顾身不相敌，烧不干发水的慈悲，终将化作一池的红莲，升华为清凉的烟岚。是我应许的承诺，坚持柔软而强忍，累劫不变，是我应许的承诺。是我应许的承诺，牵出祈求，牵出赢得坚持柔软而强忍，借不